末日系列讲道七，背题：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至十八节，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至二十四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11年7月10日。翻译：王兆峰，校对：甘小春。我们的末日系列已经来到一个主题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很熟悉，至少是在名称上。你讲末日系列必须联系到这个主题，这主题就是空中背题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件事情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有影响。对我们美国人来说，这个特殊的教导、特殊的教义成为了我们神学的重要部分，甚至也影响到其他国家。不管怎么说，假如你有一本斯可福串注圣经 Schofield Bible，或者像我一样跟着雷士研读圣经 Larry Bible 长大的话，你一定听到过对背题这个事件的教导和这样的神学。即使你还年轻，不是在那个传统中长大的，但你一定知道蒂姆·拉哈耶·Tim LaHaye《末日迷踪》那本书和电影著《末日迷踪》英文 Left Behind， 这是美国一本家喻户晓的畅销书，并且改编成了系列电影。这本书支持背题这个主题。此观点是在历史的某一刻，基督会秘密地把他的教会从地上提走。今天他们相信背题发生在七年大灾难之前，即大灾难前时代论千禧年，神将差基督公开再来，在地上建立他的千年国。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段经文，就是大家讨论这个主题的相关经文。有位神学家从这个观点出发，这样写，被提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看上去的一个秘密事件，只包括教会，世界不知道也看不见。这个事件是秘密的，只有教会能够经历到。你们有些人大概看到过汽车后面保险杠标语，一旦发生背题，这将是一辆无人车。或者带诙谐口吻，一旦你背题，我能把这辆车开走吗？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来自于上述概念，基督秘密地把他的人带上天去，世界照常运转，但将要有一段时间没有了基督徒。飞机没了飞行员，汽车没了驾驶员，这种观点在美国被普遍接受。若有人问你，你们改革宗和我所相信的有什么不同，你可以回答，我的末日观和你的有点不同。我得到的反应一般都是这样，你们是灾前还是灾中，或者还是灾后。他们以为不同只是细小处的不同，也就是说他们假设大家对背题的观点都一样，只不过在历史展开阶段上稍有不同而已，因为大家都认为这就是今天基督教信仰的末日观。这种关于秘密背题的教导，其特殊之处在于他认为基督秘密提走他的教会，不是基督再来，而是部分再来。最后基督第二次再来，也就是第三次来，为的是审判世界，审判仇敌。贴前的这段经文对持这一观点的人至关重要。他们说，你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。有一位这样说，毫无疑问这是教会背题最最重要的经文。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华约翰 John Walwood 所说，著著名神学家、牧师、神学院教授，1952开始年任达拉斯神学院长，直到他1986年去世，是最具影响力的时代论者，也是创造灾前背题的最主要人物，因此达拉斯神学院也以前千时代论闻名。仔细研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段经文，能够把圣经启示置于正确的位置。这段经文展示了教会背题与基督再来掌权、审判世界之间的差别。他是说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秘密背题与后来基督公开再来之间的差别。他认为贴前的这段经文为我们打开了眼睛，背题这个概念就来自于此。 其实是一本希腊文使用的一个词，最后成为了英语贝提这个词。因此，这段经文对捍卫贝提观点的确起着重要作用。对这段经文，我们该如何看？基督自己对代表他的教会是怎么说的？我们是否应该把贝提视为与基督再来相同的还是不同的概念？我希望今天早上能够来回答这些问题。四章十六节、十七节是我们要集中精力来学习的中心。但我们必须先来看介绍，我们必须理解保罗所对付的是什么。十三节到十五节对他来说是如此重要，以致他愿意来讨论十六节、十七节。贴前四章十三、十四节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帖撒罗尼迦教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乱，保罗说，我不想你们不知道。因为教会有一个担忧，那些在主再来之前死去的弟兄姐妹们会怎么样？因为有人相信基督会在一个特定时间以特定方式再来，我们把全部盼望都放在耶稣那里，但他还没有回来，那么已经死去的人将会如何？他们会不会错过了基督再来时候我们将要经历的荣耀？或者还是神对那些睡了的人有其他计划？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全部关注。所以他的回答是针对他们的这种担心的。他不是在回答许多人带进这段经文里来的问题。有了这样的背景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十六节保罗关于主降临那天所说的话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你看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各种响声。有位作者说，这恐怕是圣经里响声最大的一句话。你不得不问，呼叫声、天使长的声音、神的号角声，这样的经文是在描述一个秘密事件吗？还是一个相当公开的事件？你们大部分人，有小孩子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一个三岁的孩子告诉你一个秘密的时候，其实一点也不秘密，他会轻声地在你耳边说，但是他的声音大的人人都能听得到。看上去我们也要来相信这句充满号声角声的经文是一个秘密事件，但这不是通常我们述说秘密的方式，而是一个公开的邀请或者显现。我们要问，圣经是如何运用这样的形象画面的？你到旧约的经文里看，吹响号角是大声宣告的画面。现在我们就来看号角吹响这件事情。在旧约里，吹响号角经常是聚集人群做出宣告或者宣战。我认为这也是这里的所发生的。我们在教会里经常唱的一首赞美诗是诗篇98篇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，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，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，因为神要来审判仇敌。这不是秘密的事情。同样，出埃及记十九章，神以拟人化的语言降在他子民面前，有乌云，有黑暗，号角声大作，听到的人都颤抖，一件很公开的事情。约珥书二章里用出吹号描绘征战，你们要在锡安吹角，在我圣山吹出大声，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，已经临近。这是多么明显而公开的事情，神命令以色列人在锡安吹角，以色列人人都能听到，恐惧战惊，因为他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。神要来不是秘密，神召集他们要施行审判。看上去我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所发生的也是这样。假如这还不够， 我们接着读十七节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保罗在这里明确说，主再来的时候，那些睡了的人不会被留下不管。他们会首先被聚集，我们还活着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。他看上去是在说这样一个事实，那些死了的信徒身体将要复活，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也要在云里与主和他们相遇。他们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，当你看到基督驾云降临，他秘密地召他的教会，世人却不知道，他们被提到空中，因为是在云中，他们就被提到天上与基督一起等待七年或更长一点，直到他再来，在地上建立千年国。这是不是云中形象化的描述？上个礼拜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里讨论过，现在我们再来从不同的角度上看一看。我们都知道，使徒行传第一章，基督升天之前和门徒们说完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天使怎么说的？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请注意，基督离开的时候，门徒们亲眼看到他以看得见的方式升上去，他也要以同样地上人可见的方式再来。假如我们单单读帖前四章的经文，没有事先已经有的概念，这些经文是很难支持秘密被提的。但我想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问，在这段经文里真正处在危急关头的是什么？是保罗要鼓励那个教会的人，好使他们有盼望。关键的话是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在关于死去之人的问题上，保罗一直在使用这样的语言。假如你生活在第一世纪，到处有各种各样的哲学理论，如果你死了，死亡就是终点，坟墓之外没有任何东西。保罗说，我不想让你们活得像那些没有希望的外邦人那样，认为生命没有盼望。我要你们知道死人复活，我要你们知道那些睡了的人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们的盼望，你们的盼望。所以问题是关于复活，现在死了的人会如何？当然，这不是保罗唯一一次讨论这个问题。如果有人对你说，你不能给我列出复活的经文，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跑到哥林多前书15章去。复活节最重要的经文是关于死去之人的经文，保罗在那里谈到基督的复活和我们的复活的确定性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。请听哥林多前书15章的经文，谈到的是和我们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同样的主题。临前15章23节说，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保罗在这里说的和我们的帖前4章是不是很相近？24节，在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。请注意保罗在这里的辩论，你们不需要为自己死后的生命担忧，基督是出熟的果子，他结出了复活身体的出熟之果。如果他结出了这样的复活之果，那么你们可以确切知道，你们也必结出同样身体复活的果子。什么时候？你我什么时候能够拥有复活的新造的身体？保罗明确地说，在他再来的时候。根据保罗的话，基督再来的时候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？他要叫一切执政掌权的都伏在他脚下。最后一个被摧毁的仇敌是什么？是死。死被摧毁的方式就是你获得复活的身体，死已经不再有控制你的能力。保罗能够说， 你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吗？你死的时候与主在一起，但还没有荣耀的身体。末日他再来的时候，必使一切全能都伏在他脚下，他也必使他的教会复活，获得荣耀身体。那就是最终末日，他们要和主在一起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保罗接着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到53节说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。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请注意，保罗在这里使用的形象化语言几乎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一样，死人要获得复活身体。我们活着的人虽然在等待，仍然在身体里，当号筒吹响，一眨眼一瞬间，我们将改变，要获得荣耀的身体。针对这段经文，一位作者说，哥林多前书15章23到27节里，保罗说，弥赛亚来临之日，就是死人复活之时，在征服最后一个仇敌死之时，秘密的将成为公开的。然后51节到54节，他论到那些在耶稣再来时还活着的人，他们将要改变。很明显，这里保罗说的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他说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两处都有号筒，两处都有死人复活。在撒罗尼迦前书他说还活着的人被提到空中，在哥林多前书他说还活着的人要改变。那么被提到空中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被提的核心。请注意17节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你看，主张被提理论的人和我们中间从小就受到如此教导和训练的人认为，历史中有那么一刻，我们将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，留在那里直到7年多以后主再来。经文当然没有这么说，而是我们把这一说法引进来的。事实上，保罗给了我们一个暗示，给我们指明了方向。在空中与主相遇这个词组看上去并没多大特殊之处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这是新约中一个技术术语，在整本新约里总共出现过3次。每一次使用指的都是什么？每一次使用都是指出去见某人，加入他。当这个技术术语用在世俗文学里的时候，比方凯撒或者国王临近一座城市的时候，整城的人出去觐见他，然后欢迎他进城，这是他们向这位王表达尊敬。有意思的是，圣经另外两处用这个技术术语的时候，很明显就是这样的应用。比方在使徒行28章15、16节，路加说，保罗来到罗马，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，到亚比乌婆和三管地方迎接我们。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，放心壮胆。进了罗马城，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并住在一处。让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5章那个我们都很熟悉的10个童女的比喻，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。那预备好了的，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这些童女见了新郎后，没有转身返回，而是和他一起进去参加婚宴。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也一样。到那一天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驾云降临，已经死了的人复活得到新的身体，那些还活着的人将要在空中遇见他们，他们将一起回到新天新地去。这难道不是圣经的形象画面吗？启示录20章21章说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圣经的形象画面是神已复活，使他的新娘完全，和他的新娘一起回到地上，在新的创造里 审判仇敌之后，与新娘一起永远住在一起。当然，保罗就是这样结束这段经文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这样，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这是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关键一句经文。尽管帖前四章的经文很难，我们已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末日的主题上，我不想失去保罗在这段存在不同观点的经文上的动力，他到底是要表达什么？这所教会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盼望，如果我们在主再来前死了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？如果我们不能享受弥赛亚降临的喜乐怎么办？保罗对他们说，我不想让你们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那样忧伤，他没有说我不想让你们忧伤，因为这是一个事实，罪抢夺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，这喜乐被我们的罪所摧毁，死亡就是这个事实的一个清楚提醒。你们忧伤，但我不想让你们像世人那样悲伤，因为无论你是生是死，你都是属于主的。然后保罗在这段经文的末了说，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这就是盼望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目的与终点。我们信仰的目的不在乎末日什么时候来，怎么样发生等等一切细节，而是我们必与基督在一起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要对我们说，你们是我的子民，我们将会在他的同在中有权说他是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就是圣约的核心，我们信仰的核心，甚至都不在乎那新天新地的荣耀。尽管你我将来与那些主里的所爱之人在那里相遇，这的确荣耀，但是我们信仰的荣耀是神自己，他竟然赐给像我们这样的罪人权利，称呼他是我们的。他并不因此而羞愧，他在基督里说，他们是我的。根据这段经文，这是相互喜乐，是圣约之爱，必将永远长存。在我们等待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必与他面对面相见，我们终于会像他，因为我们看见了他的真体。今天，在我们为自己的罪痛苦，或者因着他人的罪给我们造成的痛苦，在等待那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拥有盼望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盼望。当基督再来，仇敌被消灭，死亡被击败，我们将与救主一同掌权到永远。主耶稣，我们愿你快来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